凭信心在神面前来同心合一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。主，你的恩典是借着你的话，借着你的真理，也借着圣灵的大能浇灌在我们生命的当中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带着谦卑的心，带着受教的心来领受，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教导，一起来领受你的恩典。有些天父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，你洁净他，使用他，让他所传的是真正从你而来的真理的话语，让他所讲的是真正对你的圣徒有造就。愿意主你带领我们从头至尾的时间，你是我们真正的讲道者，你是我们真正的教导者。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活出言语光的生命见证。那这个题目的来源是马太福音的五章的这段经文，主耶稣所教导的一段话。那这段话是很多信徒非常熟悉的，也是很多牧师常常提到的，但是可能你所明白所领受的，甚至你所听到的，未必是完全准确的这句话所传递的信息。大概我们所听到的比较多的是讲到信徒你要去做盐做光，那因为盐是防腐的，光是照亮黑暗的，所以你们要去社会去世界去做盐做光，要对他们产生好的影响。前段时间我见了一位牧师，他是在非洲做宣教的，我们在聊起来最近有关社会和世界的问题。那他也提到这一点，他说很多牧师要敦促信徒去参与政治改良社会，就是用这段的经文。那今天我就必须要把这段经文讲清楚，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主耶稣到底在教导什么。主耶稣真的是教导信徒用他们自己的好行为去改良社会改变世界吗？正确的解释经文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我们教会是寄居在这个世界的里面，信徒是生活在这个社会的里面，我们面对实际的问题，我们需要正确的处理。那处理的根基必须是本着圣经，必须是遵从主的教导。那我们对主的教导的解释要正确，对主教导圣经的真理的领受要正确，那这些的领受和圣灵的感动要帮助我们能够看待这个世界，要有正确的观察。那这个观察不是要分辨对错去做审判官，是能够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核心的本质，我们能够真正看见神的作为，然后我们去回应神的作为，顺从圣灵的带领，按着神的旨意去行。那这个对教会对信徒才是真正重要的核心。主耶稣对末世有很多的预言，那这个预言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在说什么呢？说末世的时候呢，他有比喻好像无花果树，当你看见这个树发嫩长叶，你就知道夏天近了，那人子的日子也就近了。主耶稣在预言末日的光景，大家请留意，绝对不是好像发嫩的无花果树的叶子一样那样美好，虽然用这样的一个比喻，他讲的一个预兆。那末日的景象是混乱的，是丑陋的，是黑暗的，是可怕的。那作为一个人，他见到混乱，人的本能呢，想要出手改变。就好像当下，整个世界的局势动荡，疫情对整个世界的经济产生重大的冲击，人心被疫情激动，产生很多社会的不满，导致很多的混乱， 很多人就被激动，要改变，要参与。那对于教会来说，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的立场到底在哪里。好像最近美国发生一个大的事件啊，一个黑人叫做弗洛伊德的，他的事件呢引发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动乱。那我们首先要正确的观察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，这件事情真的会直接的影响，会激发起这么大的混乱吗？可能未必，可能未必的。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观察事件的本身，应当是执法过当，应当不是一个绝对的人权问题，因为弗洛伊德不是马丁路德金，马丁路德金是一个人权的维护者，他有受到迫害，弗洛伊德是个吸毒者，然后呢他在用假钞的时候被抓，警察执法过当导致他的死亡。那他的死亡和罪显然是不配的，是不公平的，在法律上要给他伸冤，这个是对的。但是上升到一个人权的暴乱，产生破坏、抢劫，那这样的一个反应显然是过激的。弗洛伊德的现象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种族歧视现象，我们不能否认美国有种族歧视的问题，世界的本相到处都有种族歧视。那这个种族歧视不单只是对黑人，对其他族裔、对亚裔也照样会有，程度的问题。黑人在整个美国有一个黑奴的历史，那个黑奴的历史已经被废除，至少他在法律体系的当中已经没有对黑人的歧视。那黑人在美国的社会的当中差不多可以担任任何的职位，上一任的总统奥巴马就是黑人。那他们在社会当中得到的公平不会输给亚裔，甚至是超过亚裔。那这件事件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按照我的观察，是社会群体问题。因为这个社会群体他们日常的行为负面影响比较多，所以导致了警察执法的过当。那这些事情在整个世界是常态。那我当初在厦门，在厦门的时候呢，拿到美国欧洲的签证特别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福建偷渡人很多，所以我们福建护照呢就被特别的对待。那个绝对不是刻意的歧视福建人，那个是一个群体的问题所产生的一些的反应。那我们看完事件以后，我们再看这个暴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。这个暴乱的本质主要有两样，第一是社会心理问题，因为疫情的缘故产生焦虑，产生烦躁，那这件事情是一个触发点。第二最核心的部分是人的罪性的问题，种族的情节、个人的情绪，有趁火打劫的，有政客为了选票的，有背后很多的因素，这都是罪所驱动的发作。那对于这些事情，社会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常的，但是教会在这个当中的反应如果按照社会，那就不正常。有一间教会为这个弗洛伊德举办了隆重的丧礼，看起来好像他像一个圣徒的样子。那这一个做法在信仰的本身是导致迷惑甚至是混乱的。那这样的一个作为，他没有真正分清楚教会和世界应该有的界限。我们来看美国这个社会啊，我们加拿大有类似，美国社会教会很多，基督徒的影响很大，但是美国社会的本质是世俗的国，它不是以圣经为它绝对的标准，它的宪法不是圣经，上帝在这个国家不是绝对的权柄，这个国家的绝对权柄不是上帝，这个国家绝对的权柄是谁呢？是民主。那民主的权柄等于上帝吗？ 我跟大家说，民主的权柄基本上是违背上帝的。所以在这个国家的当中，他有一个表象性的基督教对他的影响，这个有，但这个国家绝对不是神的国。要世俗的国家完全遵行神的旨意和神的心意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在刚刚过去的6月15号，美国最高法院的6位大法官定义了性别 LGBTQ， 整个全国接受这个所谓的性别的定义。我跟大家说，这个本身就是民主制度选举政治产生的必然的结果，必然会有败坏，只不过败坏的点和程度不同而已。世俗的国家不是教会，在教会的里面如果有不公义一定要更正，如果有违背神的心意一定要反对，这个是绝对的。但是世俗的国家不公义违背神的心意是常态。我们要回到这个主题，主耶稣讲盐和光的这个教导是真的叫信徒去世界去做盐做光，用盐来防止社会的腐败，用光来照亮黑暗的世界，真的是这样吗？那我们要查考圣经，我们要好好看主耶稣到底怎么说，他到底在说什么，明白以后我们才是真正按着主的教导去遵行。那刚才读的马太福音5章13节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主耶稣首先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必须活出来，生命的品质要像盐一样。那什么叫做世上，我等一下经文里面会解给大家听的。后面14到15节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第二人在说什么？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生命的状态要是光，要显出真理的光，要活在真理的光中，这个是核心和要点。当你真正生命有了真理的光以后，你好像灯一样可以照亮家人。第三样，16节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。第三样，主耶稣说那个好行为是从哪里来，那个好行为是从盐的品质和真理光的生命所产生出来的好行为。那这个好行为要做什么呢？要荣耀上帝。荣耀上帝什么？荣耀上帝的救恩。那这个是耶稣在这段经文所教导的那个真理的核心和内涵。那这段经文记录在马太福音5章，是主耶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比较早期的教导，也是相当核心的一个教导。这段经文的上文是著名的登山八福，马太福音5章的3到12节。那这段登山八福呢，是很多信徒很喜欢，我们一看就好像很深入我们的心灵。但如果你仔细看，这个八福有两样是特别的。一样，这个福分不是世界所说的那些的福分。第二样，这个福分是指向天国永恒的福分，是得着天国的福分，不是世人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福分，这个请大家要留意。那在这段经文的当中呢，还有一个更特别的地方，是对选民。耶稣是对犹太人讲的，这些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，他们蒙了上帝救恩的应许，是天国永生的福分。 那他们都想得着天国永生的福分，都想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时刻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才能够真正得着，甚至好多人原以为他得着的并不是真正得着了天国永生的福分，他们心里是知道的。如果大家还记得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找耶稣，那他们这样的一类人好像应该知道怎么得，好像应该确定他得，实际上他心里知道他并没有真正的得着。所以耶稣基督来讲这段话的时候，是对整个犹太人的群体性的一个冲击，和他们对得着天国福分的认识的一个颠覆。那这个教导要告诉他们，得着天国的福分不是怎么做能够得着天国的福分，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得着天国的福分，是虚心的人，哀痛的人，饥渴慕义的人，连续人的人，清心的人，使人和睦的人，为义受逼迫的人，为义被毁谤的人。那这样的人，这个人的状态不是靠表面的敬虔做出来的，也不是靠行宗教的礼仪能够成为这样的人，也不是行了律法的规条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。这样的人是一个生命的内在的品质，然后他们走公义的道路，是真正被称为神的儿子，他们才是真正得到天国福分的人。而当时的犹太百姓受的教导是律法主义，得到天国的福分，天上的永生是靠行律法规条。请大家留意，这个并不是犹太人历来如此，在旧约的时候，那些敬虔的以色列人，包括摩西、大卫、众先知，都是靠着信心效法亚伯拉罕得着天国的福分。耶稣的时代，那些敬虔的犹太人，比如说施洗约翰，在圣殿里面见耶稣的那个老西面、哈拿啊，这些的敬虔的人，他们都是凭着信心活在上帝所喜悦的敬虔的当中，得着天国的福分。那当时是群体性的，百姓被宗教领袖法利赛人误导，落在律法主义的当中，这个是上帝所不允许的。因为上帝对犹太人是一个民族性的，是一个群体性的，是一个总体上性上的救恩。那那个时候他们的状态是一个虚假的、表面的，在人前表现得很好，但是在人后，在内心是被罪驱动，是活在罪中的。他们表面看起来信神，知道有永生的福分，但实际生活所追求的是世界的名利。在救恩真理上的错误会导致信仰上的错误，会偏离天国的福分，犹太人、外邦人都会落在这个里面。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那里警告腓立比的人，说什么呢？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这个他们是什么？是偏离救恩真理，是把眼睛定睛在地上的事情，不是真正天国的福分。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，就要更正这个信仰的错误，要把犹太百姓带回到圣经真理的当中，真正带回到天国的那个祝福的里面。所以耶稣他先讲八福，怎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生命状态，你能得着天国的福分。接下来这段经文讲到什么呢？这样生命的状态的人，他是应当活出怎样的生命品质。那个生命品质包括内在的，包括外在的，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品质。那有了这个生命品质， 才和前面的福分连在一起，才是真正得着天国福分的人。所以经文这里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这几个字非常短，只有七个字。这个很短的经文的当中包括很多的信息，非常重要的信息。那主耶稣用盐来描述犹太信徒神的百姓应该有的生命状态。那在这几个字的当中呢，有三个重要的名词。第一个是你们，这个你们是谁呢？这个你们是犹太人，这是耶稣所讲的对象。那这犹太人是什么呢？是蒙上帝拣选分别为圣的人，他们的身份是信徒。第二，世上，我前面讲过，这个世上的原文不是我们所说的世界，不是 cosmos， 是什么呢？是叫 hey 这个词。那这个词叫什么？是地土，是疆土。说什么呢？是你们是在这个疆土的上面，在上帝所赐给你们这个应许的地土的上面，了解了哈。第三个是盐这个概念。那盐这个概念对外邦人来说就是个食物，这是个生活必需品，对犹太人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。我读给大家听，在民数记十八章十九节，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，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，当作永得的份，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做永远的盐约。盐对犹太人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上帝和他们所立的约和这个约的内涵。这个盐约的内涵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，一个是上帝所立的约是不会腐坏的，会一直延续的；另外一个，上帝所立的约是神的本性的圣洁，是一个圣洁的盐约。那与上帝立约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要守这个盐约，他们也要圣洁，不能被罪腐坏。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点，盐在这个当中的非常重要一个要素。上帝与选民立约，赐给他们应许地，绝对不是单单物理上给他们一个疆土，让他们成为一个国家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是把他们分别为圣，赐给他们至圣的律法，让他们信从，活在圣洁的当中，这个才是真正盐约的含义。那这三个重要的名词里面有一个关键词，一个动词叫做是。你们是，是是什么意思？是是你们要是，它是一个持续的动词，原文叫做 imi 啊，是 being。 你们的状态是一个持续的、是的、延续的盐的状态。你们要是盐，你们应该是盐，你们必须是盐。这个是耶稣所讲的，因为在盐约的里面，你们就是盐，你应该是盐，你必须是盐。那实际的情况，百姓是不是盐呢？不是，因为他们被宗教领袖误导，他们的信仰是错误的，他们行律法主义，只有表面的敬虔，没有生命的实质。他们落在体贴肉体、贪爱世俗、沾染污秽的里面，没有守盐约，他们不是盐。主耶稣责备他们的宗教权威叫做假冒为善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，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茴香、芹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、怜悯、信实，烦到不行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，那也是不可不行的。 违背言约意味着背逆神，意味着离开天国的福分。选民生命的实质是违背了神的旨意，所以主耶稣教导他们，你们要誓言，要把百姓拉回到言约的里面得生命。这个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本来就要做的事情。约翰福音10:10，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后面耶稣接着说，盐若失了味，这是一个反向的，如果生命状态不是盐，没有盐的品质叫失了味。那在这比喻当中所需要的用这个词，那失了味是什么意思呢？失了味呢，原文并不是失去味道，原文叫做什么呢？叫做 maradino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中文翻译成叫成为愚蠢，叫 to be foolish， 翻译成英文很特别啊。盐怎么会成为愚蠢呢？盐是不会成为愚蠢的。他说什么呢？是当这个盐失去了它应有的功能，它就成为了愚拙，它就失去了它应该有的意义。是讲这个。那盐怎么会失了味呢？当时以色列人所用的叫做死海盐，也叫做索多玛盐啊，它是一个含盐的一种的石头。但如果这些个石头被日晒雨淋以后，那个盐会流失掉，流失掉以后这个盐就失了味了，这块石头就不再有盐的功能。这是讲到失了味，然后怎能让它再咸呢？那失去盐的这一个石头已经不能再咸了，盐不会再进去了，它已经流失了。在说什么呢？上帝给他们立的盐约，已经有恩典赐给他们，已经有圣洁的根基给了他们，但是他不持守，他把这个都失去以后，上帝会丢弃他们。这是后面所讲的经文，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神的旨意是不再赐给他盐的功用，不再给他成为盐的品质的可能，是把它丢弃掉，弃绝掉，然后叫做被人践踏。这件事情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发生过。以赛亚书5:1-4，上帝对以色列人说，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，是我所爱者的歌，论他葡萄园的事，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，他趴挖园子，捡出石头，栽上上等的葡萄树，在园中盖了一座楼，又凿出压酒池，指望接好葡萄，反倒接了野葡萄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、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。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之外，还有什么可做的呢？我指望结好葡萄，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？上帝对犹大人说什么？我给选民的已经做足了功夫，给足了恩典，在塑造他们盐的生命的当中已经足够，已经足够他们改变，但是没有结果的出来。结果是什么？以赛亚书5:5，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，我必撤去篱笆，使他们被吞灭，拆毁墙垣，使他们被践踏。那这样的一个以赛亚书当中的警告，也就是耶稣现在所说的，他们当初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掉，南国犹大被巴比伦灭掉，就被人践踏了。主耶稣用盐来教导犹太人，是本着这个背景， 当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有犹太背景的人，他们知道主耶稣在说什么，要告诉他们，你们誓言，你们必须誓言，你们必须守这个言约，如果不是，你们被罪玷污了，失去言应当有的防止腐败的那一个情形，没有作用，到一个地步会被神丢弃。那讲到这里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了，做盐做光，我相信很多人讲得非常顺口，但是可能我们对主的教导那个真正的含义并没有完全清楚。在这里面有三个要点，我再强调一下。第一个，不是做盐，是誓言。你们要誓言，是指你们的 being， 你们自己生命的状态要誓言，要活在盐约的里面，要有圣洁的品质，是不被罪所腐坏的。第二个，你们应当誓言，因为上帝已经赐给了我们圣徒的生命的应许，你们应当活出盐的品质，那个才是得着天国福分的人。第三个，你们必须誓言，因为盐约是与上帝立约的核心的内涵，没有这个盐约的内涵，这个约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味道。那这个约，请大家留意，只属于信徒。盐这件事情只属于神所拣选的人，神绝对没有叫外邦人，没有被拣选的人要誓盐，那是没有可能的事情。盐有防腐的功能，不是叫信徒去世界，让世界不再腐坏，是防止我们自己不和世界一同腐坏。这个是防腐的要点，在这里，世界本质是罪的，它必定会腐坏，最终必定会落入上帝的审判。后面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我讲到誓言，现在大家开始留意这个动词了。主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那这个光和盐有类似的地方，也有不同的地方。光有它的独特性，有两个。一个，在当时的背景的当中，光是代表真理，黑暗是代表谬误。第二个，光有发散的功能，是可见的。那在这个里面，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请大家留意啊，这个世上和前面不一样，前面是地土，是疆土，你们是这块疆土上的盐。光是世界，是用的是 cosmos， 这个世界是对照什么呢？是对照神的国和世界，对照真理和谬误，对照光明和黑暗。那相对于你们这些人，蒙拣选的人，神的信徒，你们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应当有光的生命的品质，和世界有分别的。世界是没有光，你们是光，你们是真理，世界是没有真理的。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点。好，那我们回头再看盐和光怎么联合在一起呢？盐的生命品质是透过光的生命的真理塑造出来的。盐的生命品质不是吃了一把盐下去，不是每天把自己腌在盐的里面就有这个品质了。盐的生命品质是防腐的，是远离罪的，是胜过罪的，不在罪中腐败的。那这件事情怎么成就呢？是真理的光在我们的里面成就这个生命盐的品质。约翰福音17章17节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们是光，是你们要活在光的里面，要成为光。因为我们从光的本体上来说，我们不是光，主才是光，耶稣才是光， 他是光的本体，他是真理的本体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那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得着生命的光，所以能够成为是光，是跟随主，活在主所教导的真理的当中，生命就得以活在真理的光中。那这样的生命是脱离了世界的污秽、黑暗、错谬，是有盐的生命的品质，是真正走在光明的永生的道路上。这个叫做你们是光，不是拿着真理的光到处去照别人啊！你是黑暗的，你是错谬的，你没有光。这个是耶稣讲的，你们是光。然后后面他说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那为什么耶稣用这句话来说呢？他讲到用城来比喻光的不可隐藏性。如果我们是光，如果我们被神真理的光所建立，就好像一座城造在山上一样，因为和这个世界不一样，在这个世界呢，很显然和这个世界不同，世界是沉沦在黑暗的当中，但是属神呢，在真理的光中被神提到上面，神的山上所显出来那个真理的光的生命，所以叫做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是看得见的。耶稣用这个比喻，对于当时的人，他们是知道的。当时的耶路撒冷城是犹太境内应该是最高的城，海拔790米，所有的犹太人、以色列人在远处就远远望见了耶路撒冷。那座城是造在山上，是不能隐藏的。那座城是代表耶路撒冷，是代表真理，是代表上帝所发出来的光。真正的生命不需要装扮，真实的生命会自然显出光来。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是虚假的敬虔，所以耶稣来传真理，他们就质疑耶稣。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呢？马太福音11章19节，人子来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但智慧之子总与智慧为师。耶稣说什么？真正的敬虔不是他的行为，是你真实的生命所展现出来的，不是靠你口舌多厉害，不是靠你有什么宗教权位，不是靠你多能辩论，不是，是生命的本质在真理的光中自然的展现。活在真理中，有生命真理的光的自然的展现，这个是分辨属灵生命品质的重点。在这个点上，信徒要特别留意，因为我们分辨的标准可能常常是个人的判断，我的感觉，或者是权威的认可，或者是这个人的影响力，或者是这个人的丰功伟绩。如果有了这么多，那他就是属灵伟人，他做的都对，他讲的都对。我跟大家说，当初犹太人就落在这个错误的里面。祭司长有宗教的高位，所以他做的是对的。法利赛人有圣经的学术权威，所以他讲的都对的。宗教领袖是整个百姓拥护的，所以就该跟随他。耶稣来用真理来光照一切，光照这些百姓，光照他们的信仰。你有真理，你有真理的光在生命展现，你才是属于真理的。如果没有真理的光，你是属于世界的。这个世界本身是不接受真理的，是没有真理的。约翰福音1章5节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的。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若是行真理，世界可能不会爱你，反而会恨你的。约翰福音15章19节，你们若是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 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主耶稣教导信徒是光，是让信徒活在真理的光中，显出真理的光来，来反证他真正是跟随神走天国道路的，是我们自己生命的品质和这个品质在外在的一个自然的流露和显现，是一个印证，不是让我们做光去照别人。在这个点上请大家要看清楚。对别人有没有影响呢？有，后面有经文，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如果真的是光，那耶稣说你就好像灯光一样，你会照亮的。那这个照亮，照亮在哪里呢？有范围的。他说就照亮一家的人，这一家人是哪一家？这一家人是整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吗？这一家人是指神的家。真理的光是在神的家的里面照亮，在神的家里面彼此在真理的光中彼此的照亮，彼此的建立，彼此的能够勉励和成长。神的真理，至圣的律法是赐给神的家的，没有赐给外邦人，是赐给属神的神的家，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。当初但以理寄居在巴比伦，他做宰相，国王要造偶像，让大家都拜偶像，但以理没有阻止造偶像这件事情。但以理做什么呢？自己不拜，一日三次只朝拜神，向着耶路撒冷。当以色列人被掳寄居在外邦的时候，他们从来没有试图改变巴比伦，改变亚述国，没有的，他们自己悔改，要回归以色列国，他们要改变自己。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上帝差派先知责备的人是神的百姓，要让神的百姓悔改得生命。对于世界的责备是预言将来的审判。那在这个界限的上面，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的，真理的光只属于教会，是用来塑造圣徒的。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耶稣的门徒是神拣选才能够成为的，跟随耶稣的人才是耶稣的门徒，做耶稣门徒的人才能晓得真理，在真理的当中得以自由，才能显出生命的光来。这些的次序请大家要看清楚。在当下的教会，我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，自己对圣经不认真不坚守，教会走向世俗化，爱世界与世界为友，支持同性恋，妥协圣经，违背真理，却宣扬到世界去做光，推动信徒到世界去宣扬真理，让信徒去影响世人，让没有得救的，没有蒙神拣选的世界行神的真理。我不知道那个根基在哪里，怎么实现这件事情。我听到有一句说法，有人说基督徒有两个使命，一个是福音使命，一个是文化使命。我在圣经查考以后，我只发现有福音使命，我没有发现哪里有想的文化使命。我不知道圣经哪一章哪一节告诉信徒有文化使命去改变社会的，没看见。我听到有一些人举例子讲圣经，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做盐做光，我现在就在讲是盐是光。我听到有人用罗马书13章1到7节讲到政府， 我听到有人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二节讲到为在上掌权的祷告，但是那个解释正确吗？这个是我们需要从真理，从圣经的角度来看。然后如果我们真的有真理，我们真正活出真实的光的生命会有外延的，对神的家，对自己的家，对周围的环境，对世界都会有影响，那个叫做福音的见证，使自己活在福音的当中，为福音做见证，对家人会有影响。那这个家人的影响，我这里面多讲一点点，蛮有意思的哈。家人是我们信仰的鉴别者，也是见证者。信仰的真实，如果你生命真的是真实的，家人看得比较清楚。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无论我们在外人面前表现得怎么样，在教会的里面表现得怎么样，可能看起来不错，但是呢，那个本相常常在家里面是真实的。所以家人会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鉴别者。那第二样，家人是我们的一个见证者，特别是我们第一代的信徒。我问大家说，我们信仰的真实对家人是否信主影响很大。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光，没有真正活在真理的里面有改变，我们只是个口头的，只是个挂名的基督徒，我跟大家说，家人可能会抵触，甚至会反感。真理的光对周围对世界有影响，我说那叫做见证福音。在好多年前我去厦门，我在厦门一个工厂区里面工作啊，这个工厂里面，那厦门呢，在那个地区哈，叫杏林区，他的本地人呢，有一些人是基督徒，那这些基督徒的特点呢，是人很好，他们呢，有一些的基督徒，我所知道的，是非常努力的工作，然后呢，工作很出色，却与世无争。那这个见证呢，和我的认知呢是反的。在我一般的认知的当中，如果是人工作很努力，不是与世无争，是与世相争。如果他很出色，他一定会争个高低，争一些的利益的。但这些基督徒怎么会和我的认知那么大的反差？我得出来的结论不是这些人脑子进水了，这些人是好人。那个是当时的那个地区普遍的一个看法，那是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。那个基督徒的光他有没有照亮呢？有。有没有福音的见证？是有。但是请大家留意，这个光是他活出来的，是他自己生命自然所发出来的，他不是拿着光叫别人去发光的，不是拿着圣经的真理叫世界去遵行真理的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。当耶稣说你们是光的时候，那个光会自然的会发散，那上帝会用我们这个光的生命做福音的见证，这是会的。但请大家把次序和重点要看清楚。另外一个角度也请大家留意，我们有真理的光，人未必会信主的，我们的家人也未必会因为我们好的见证他就一定会信主的，不一定的。因为人有私欲的罪，有骄傲的罪，会拦阻他信主的。世界的罪人未必看到基督徒的光他就愿意信主的，除非上帝感动他开他的眼睛，否则他被光照亮照出自己的罪来，他会恼怒的。因为他的好行为，他的真理的光挡住他的财路，他会仇恨的。没有上帝的拣选，没有人会接受圣经真理的光。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的赐给， 没有人能够活出真理的光，这个才是你们是光的那个真正的内涵。后面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。那这个是耶稣在前面两个盐和光的教导做的一个总结。你们若是光，也当照在人前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两个要点，一个，你们真的是光，你们若是光，你要显出你生命的实质，你呢，要见证上帝的救恩。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号称选民，号称是分别为圣的，觉得自己很圣洁。那些不是犹太人的被通称为外邦人，叫做不洁的，叫做肮脏的，叫做污秽的。犹太人同样的祖先北国以色列，因为和外邦混杂，被他们叫做撒玛利亚人，叫做不洁的。所以那些犹太人不屑与外邦人相交，吃饭也不会在一起，途经撒玛利亚要绕道过去，因为他们是不洁的。耶稣说，你是圣洁的吗？那你要发出光来，要在众人面前照给人家看。这句话是相当扎心的一句话的。你真的是圣洁的吗？挂了名就圣洁吗？还是你有真实的生命？你看着别人污秽就等于自己圣洁吗？看着别人眼里有刺就等于自己眼里没有刺吗？是你自己真实的生命的状态有光，你就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。真实的信仰，真实的生命，不是靠行律法行出来的，不是靠装甲装出来的，你必须有真理的光，活出盐的品质。然后后面，好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。讲到这里，我想我们对这个好行为会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。圣经耶稣所讲的这个好行为，它的含义是什么呢？这个含义来源是有盐的生命品质，是活出真理的光的生命的见证所自然展现出来的，让人看见你这样的好行为，不是世界世人所说的表面的好行为。那样的好行为世人也可以做，异教徒也可以做，我们所熟悉的异教啊，这个异端摩门教、耶华见证会表现得很好，台湾的慈济赈灾济贫表现很好的社会行为，很多无神论者他觉得他很自律，他也经常行善，觉得自己很不错，这些都不是耶稣所教导的好行为，因为那里没有盐，没有光，和救恩无关。这个是好行为的真正含义。然后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。盐与光产生的好行为要做什么？要把荣耀归于你们天上的父。父的荣耀是什么？父的荣耀怎么展现的？父的荣耀所展现的是上帝的救恩。盐光产生的好的生命的行为，是展现，是见证，是荣耀上帝的救恩，是透过耶稣基督展现出来的。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这个是言语光和好行为所推动的方向，是荣耀天上的父和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主耶稣自己来到地上也是要荣耀上帝的救恩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那这个荣耀是所有的圣徒和 我们的主在天国一同得荣耀。罗马书八章十七节，既是神的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信徒的好行为对社会会产生好的影响。我再次跟大家说，那是副产品，不是真正的目标。真正的目标是指向得着天国永恒的福分，得着真理的福分，得着真理的光，来见证上帝的福音。我们经常说福音是和平的福音，是，但是福音所成就的是人与神的和平。以弗所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十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我们也常说耶稣基督是和平的君，是成就与神的和平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，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。这个是我们对盐和光的认识。耶稣盐和光的教导是单单属于神，是属于天国的，不是属于这个世界，不是属于世人的。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不是为了成就世界的和平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，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世界，叫地上太平。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，乃是叫地上动刀兵。世界的本性是与神相敌的。到了上帝的时间，救恩完成了，上帝会用烈火毁灭这个世界。彼得后书三章十节，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，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所有的信徒，特别是外邦信徒，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个信仰的核心。我们一定要认清楚什么叫做与世界分离，分别为圣。在这个分离和分别为圣的里面，我们可以防止被这个世界卷入，被这个世界卷走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遵行神旨意的只有神所拣选的人，只有活出盐和光生命品质的人，只属于圣徒，只属于神的教会。愿意地上的每一个教会，每一个信徒都能够看清楚耶稣基督的教导，都能够认清楚信仰正确的道路，真正活出盐的生命的品质，真正行在真理的光中，那个天国永恒的福分是属于我们的。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真正可以见证福音，荣耀基督的名，传扬上帝的救恩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来到你面前来感恩，巴不得你的话借着你圣灵的大能能够开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，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主耶稣的教导，好叫我们活在你教导的真理的当中，好像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真理能够发出光来，能够真正得着那个盐的那个品质，好像我们在地上为你做盐与光的生命见证。愿意主你怜悯祝福每一个教会，每一个信徒，让他们都能够在你面前得着天国永恒的福分。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。